好，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平静风浪的主。那很清楚的，在这个马可福音，如果我们读过马可福音，我们都知道马可，那就像一部这个武侠片，他在这整个的福音的过程当中，用最快速的节奏，让耶稣所做的、所教导的更多的这个神迹行在这当中，为了就是在他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就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这让我联想到上个礼拜，我们这个每个礼拜五啊都有英文班完，就有一个英文的查经班，是有两个老师来带的，一个是 Tim， 一个是 Karen。那当中呢，很多都是国内来的，甚至有韩国的，有日本的学生。那上个礼拜有一个学生呢，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有非常好的讨论。但是他就问我们说：“哎，老师，我们这个常常提到基督教这个信仰，谈到喜乐，谈到平安。他说，可是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去做世俗的事，我们去读一些哲学的书、大自然的书，看一些画报，我们也觉得很快乐啊。我们去偶尔去打猎，我们觉得很快乐啊。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想法。那我觉得这当中最大的不一样，其实不是说每天要叫我们捧一本圣经只能读那一本书，不是的。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在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特别很多的生命的议题，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其实整个的圣经是彰显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以及他的救赎，他的爱，就像一个镜子，能够投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所以认识神，其实是整个的福音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认识神的救恩，神的爱，透过独生子耶稣基督说，使所有一切相信的人，相信什么？相信上帝的爱大能，他是应许他的无所不在，他对整个相信他的人一步一步的要带领我们到最终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一切福音的开始。我们说福音就是基督，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耶稣所教导的以及他所行的所有的一切，他彰显了，告诉我们，他是邀请我们一起经历什么是丰富的生命。他要告诉我们生命的内涵、生命的本质，他更重要的要带领我们去经历他的话语。他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就像是道路一样，让我们踏踏实实的走在那个路上。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道路对我们来讲多么重要。我们一天到晚有多少个决定要做，你有多少的决定，你决定下午要去吃什么，主日完了以后要去哪里，你决定了你的小孩子他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帮助他。你甚至在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你选择要往右还是往左，你选择你要继续的面对，还是我就这样结束了，我不要再做这个事情，我要转向。我们有很多的抉择要做，我们有时候对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情况，我们有一些疑惑，甚至有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开始怀疑人生。所以真正在所有一切的这个生命的议题，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神透过独生子耶稣基督要帮助我们，使我们内在的生命灵命能够丰富，之后我们生命就得着丰富，让我们走在他所为我们建构真理的道路之后，我们就知道如何去做抉择。这个是福音，这个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 所以今天在平静风浪的主耶稣这个议题里面，它是一个信心的课题，它也是一个生命的课题，一个跟随相信主的一个课题。我们都了解，当主耶稣与众人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在生活当中琐碎的片刻。这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神的同在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怎么样来抓住他的手，怎么样来紧紧的跟随他，怎么样能够让他能够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到牛奶与蜜之地，它成为我们的真正身心灵的供应，最终就是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我不晓得你们家的主是谁，你们家的主做了些什么事，你可以看到这个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就好像船它需要有舵，所以这个舵呢就成为主导整个方向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影响力。车子依靠的就是那方向盘，方向盘一转的时候，向右几度向左几度，车子就会转，转得太快的时候，有时候车子会晃动，有时候更重要的是它会翻车。所以掌握方向，能够持续在一定的这个道路上行走，是所有一切的规则的本质，也是人生的道路。我们就讲的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看，在耶稣里面，在耶稣的同在当中，生命到底是应该要如何去面对，道路应该要怎么样来被使用这个真理，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怎样来看待这一个对跟随耶稣的信心。所以我们第一点来看这一个风暴，平静风浪的主耶稣在这一个风暴当中，如何来看待整个环境对基督徒的冲击，就是对当时的门徒的这个挑战。你知道这个是在加利利海，是这一群门徒呢，耶稣的门徒，这些渔夫最熟悉的环境。那我们刚刚看到他说，在那个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就渡到那一边去。因为其实在这之前呢，耶稣呢讲了好几个比喻，他对我们对门徒讲了很多个故事，对外面的这些听众呢讲了很多有关天国的比喻。就好像一个人讲了连续讲了七八个小时，工作了十个小时之后，甚至加班，你给他想象工作了十个小时，然后忽然间又加班，接到国内的电话，你又要继续去处理一些事情。你如果有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上班的经验都知道，连续的加班工作12个小时、14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人一定都累了，对吧？累到一定的地步。耶稣大概就是那一个环境之下呢，跟门徒呢上了他其中一个门徒的船，他说你把船开到渡到另外一边去吧。我想耶稣也借这个时候可以休息。门徒呢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还有别的船呢跟他们一起同行。你看这一些一定都是这个村子里面的左右邻居，大家都是打鱼的。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37节拉开了整个这一个故事的序幕。37节的第一句说什么？37节说忽然起了风暴。忽然起了风暴，弟兄姐妹，光这几个字念起来，我们就有一些非常紧张甚至呢焦虑的心情。你像这些渔夫在加利利海，在加利利海打鱼的人，他们什么情况应该都遇过啊，就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有啊，大风雨也有，他们什么大风大浪没看过。可是呢这个在原文里面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解释这一个风暴是用什么字呢？它这个风暴呢就是用那个类似呢在墨西哥湾的那个我们说飓风，不是那个普通的说啊就 就阴天，然后刮起风啊，下大雨，没有。那个是大概是七八个 feet 因此的这个高的巨浪，飓风就这样忽然间就吹过来。你看，如果呢，在这一种平常都是靠海为生的这一些渔夫啊，在打鱼的人，他们会惊慌失措，他们会害怕。你看那个浪大到打到船上来，然后呢一下子出去，一下子另外一波又来，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害怕。浪来的时候是阴暗的天气，对吧？浪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飓风，而且呢是打在这个小小的木板船上面。这几个耶稣的门徒在上面，我想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害怕，不要说他们，我们光听了就害怕。所以这个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装满了水。弟兄姐妹，船如果装满了水会怎样？会跑得更快吗？不会，下沉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其实我们也会遇到忽然的时候，对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心情有时候也会遇到忽然间风暴打进来，没有预期的。你有没有经过那种平常好像没什么事的，怎么忽然间棒，或者什么事情就忽然间来了？怎么会这样？接到一封信，接到一通信息，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你什么事发生了。这个是我们最不想遇到的。我有时候都很想说，我们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然后呢都没有什么事发生，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多好啊，对不对？然而这种是一种奢求，不太可能的。如果次数少一点，少一点风暴打到我们的心灵，打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了我们家，越少越好。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有平静的日子，也有风暴的日子，这个是每一天的生活的其中的一部分。甚至耶稣的门徒，就是我们现在信主的人，信主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偶尔都会忽然之间会有外在的风暴袭击我们。然而很重要的一件事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所以同时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信心的挑战，是一个对他们原来所本来就每天跟随的这个耶稣，他们的夫子这样看过他，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甚至呢这个被鬼附的，有恶魔缠身的，都可以把那个鬼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主，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是超越所有，不管是在身体上的，是在环境当中的，甚至他们开始怀疑，在这个大自然的挑战里面，这一位救主可以吗？他可以拯救我们吗？弟兄姐妹，当人面对的风暴，外在的，在实际上的，我们有情感上的，我们有心理上的，其实很多的挑战都使我们呢疲于奔命，难以应付。最怕的就是那种隐形的，就是从心灵层面的打击。我讲简单一点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人跟人之间呢，嫉妒是很可怕的？你有没有因为你自己长得条件太好被嫉妒过？甚至你的家世太好被嫉妒过？甚至你的学业成绩太好人家嫉妒你？甚至呢你有种种其他的，甚至你的可能你的财富，你的存款，你的家庭背景，说是你的婚姻被人羡慕，羡慕到一个地步，产生同侪的嫉妒。很多的事情呢都会因为这样的风暴而影响而发生，而结局都非常的不一样。 在圣经里面有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大卫。我们常常在小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想全世界有很多的教会儿童主日学都在教导大卫击败哥利亚的事情。哥利亚是一个巨人，当时的大卫是小小的，想的一个牧羊的孩子，然后呢他用这个甩石器啊，就是你看那个中东啊，每次你看那个电影或是电视在报道中东的新闻跟以色列的冲突，常常在街头上就有人拿一个好像弹弓这样，上面放一个甩石，这样甩丢出去，有没有？那个就是他们惯用的东西。大卫就是用那个把那个比他高了几倍、强壮几倍的这个巨人哥利亚把他打倒了。他回来的时候，回到他村子里面的时候，那一群妇人啊、妇女们啊，就唱歌啊，中东常常是这样唱歌，然后来庆祝的。我记得我以前去那个那时候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去那个叙利亚，哇，他们不管是婚礼啊，或是一起吃那个宴席啊，我们吃到一半，大家就起来跳舞，认识不认识的就手牵手在那个宴会的会场就跳起舞来，然后旁边的人就拍手了。那你接到哪边你都很容易看到。你想想看，一个村子被人家欺负，没有人敢出去，什么军队都不敢出去。那时候王是谁？扫罗。所以找不到人出去的时候，忽然间就大卫就出来自告奋勇，然后呢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那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把那个高高大大强壮的巨人就一个甩石打到他的额头的这个的前面呢，就这样应声倒地了。哇，大家不得了啊，整个村子的人都跑出去，尤其是妇女们跑第一，就唱了一首歌。他说扫罗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是他现在的王杀死千千了。扫罗现在的王杀死千千而已，哇，我们这个大卫杀死万万。你知道这一首歌唱完，听在那个扫罗王的心里面简直在滴血，好像呢我的观众呢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不再来了，你知道吗？哇，这个王怎么受得了呢？所以从那一刻以后，那一天开始，派了将近36000个人去追杀这一个大卫那个王啊，36000个人。当时这个大卫呢是神恩高的，他知道将来他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可是他现在却成为一个怎么样在被追杀的王，他心里面多难过啊，对不对？嫉妒，当嫉妒临到的时候，比风暴还要风暴，还可怕。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会不会发生？仍然会发生在我们心里。当嫉妒来敲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是灾难，那真的是灾难，那会置人于死的。有多少的社会的凶杀案是因为嫉妒？不管是男女的感情，不管是觊觎别人的钱财，甚至在政治界是觊觎他的这一个利益而产生的这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嫉妒。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就被嫉妒，也就是被定义成为罪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说的罪是什么？就是人性。当撒旦进入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人就跟神远离了，就想要自己成为王了，所以你就容不下别人了，所以你的心就成为什么样？掌管你自己，你的心往哪里去，你的生命就是怎样的情境。让我们知道罪是要远离的，然而这要抵挡这个罪，面对生命的风暴，我们就知道唯独要靠着我们的主，因为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源头，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道路，要选择什么样的生命。 真理向我们再一次显明。所以在这个风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环境大自然的风暴，我们也看到人心的险恶，跟当罪进入到我们人的心里面的时候，那风暴就是一个忽然间卷起的风暴，是一种莫名的袭击。看到了那个时刻，我相信当时在船上的这一些耶稣的门徒，他们认清了一件事，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有限的，他们这一辈子捕鱼在这一个加利利海这一带什么都遇过，然而还是有他们没有遇过的风暴，这个时候忽然间出现的时候，让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还是有他们不足的时候。所以在这一场风暴当中，是信心的淬炼，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时的门徒更能够明白，原来我的认知还是有限，我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毕竟我真的还是需要救主，我还是需要救主。所以第一点，我们讲到的是风暴，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人的害怕。害怕在38节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来读38节好不好，在你们的单章里面，然后读38节，一起来读，请。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相信在那一个时刻的他们应该不是像我们这样讲的，应该那个时候是用叫的，对吧？不会坐在那里，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不会的，那时候他讲的已经语意不详了，到底在讲什么不知道，搞不好连口水都喷出来，跟雨水海水在一起也搞不清楚了。这个是人正常的反应，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人为什么害怕？因为没有遇过这个事。我如果要告诉你们，我们来美国遇过多少事，我们是怕的怕死了。你们应该也应该多多少少有同感，因为特别是在整个的移民的过程，生活上我们其实有很多因为语言的关系造成了很多害怕。所以这个我们也不难了解，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就是能够体谅这些外国人齁。我们其实我们是外国人没关系，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当我发现了美国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群人讲中文，他们很紧张，你注意看他们的表情，他们眼睛睁很大，然后就很怕。尤其是我有在场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就是告诉我说，诶，Derek， 你赶快告诉我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很紧张，你只要经过五秒十秒啊，你没有赶快跟他们解释啊，他们那个表情那个紧张的神色啊，就在脸上表露无遗。为什么？他们害怕。哎呦，他们在讲什么？他到底要对我做什么事情？还是要拿什么给我吃？那个吃的东西是什么？哇，他们很多疑问。为什么？不知道。人因为不知道，没有办法掌握而害怕。当时的门徒就这样，因为忽然起的这种暴风是他们从来没看过的。即使耶稣在船上，即使他们都经历耶稣的大能，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好像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听讲道，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好，就算这一句话我们都记起来，都会背了。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大叫尖叫啊！没有找到原因，不晓得怎样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还是害怕。害怕在我们心里面会削弱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生命力。害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早上根本连爬都爬不起来。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我们不想要这个日子，可是又挥之不去，好像那个苍蝇，你知道吗？你给它挥，你给它怎么打，打不到它，可是就是挥之不去，很烦。弟兄姐妹，人因为没有办法主导环境，没有办法控制环境，没有办法胜过环境，我们就害怕。纵使主耶稣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一起面对那风暴的时候，一样的害怕。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做什么？耶稣，你给他想象在船的另一端尾边呢，然后呢 头呢枕了一个枕头就在那里，因为太累了，前面之前呢讲过好几篇道了，面对那么多人真的是累了。当这样的情形呢好几分钟持续呢，好像耶稣都没有反应的时候的，这种恐惧就临到所有的这一些当时的门徒了，害怕使我们乱了阵脚，害怕让我们本来有信仰的人变成没信仰，本来是去教会的人活出来的生命却好像是没有上教会，不是信耶稣的人的反应。就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本来是一群非常有自信的人，你要想看看耶稣出去的同船还有好几艘船在附近呢，刚刚圣经有讲啊。然后这些门徒呢都是每天靠这一片海为生的，加利利海每天除了熟得很，往哪边去比较有鱼打，怎么回来，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几天什么几点几分出去呢，什么样的季节可以抓到鱼，你问他们，他们简直可以写一本书给你了。可是这个时候还是有他们不知道的情形发生，大自然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的，忽然间这种风暴没有看过，害怕，他们大叫，真的大叫尖叫，我相信有很多人抓着耶稣的脚，甚至一直摇他的，甚至有拍他的脸的，要赶快叫他起来了，耶稣他夫子啊，我们都快死了，你还不赶快起来吗？你在干什么？害怕，忘记了耶稣像我们所说的话，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这一句话，这一句应许，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能够明白，不要怕，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跟我们在同一艘船上。我们要再一次把我们的信心眺望起来，就是第三点我要讲的信心。当然有风暴，当然会让我们害怕，但是信心的功课跟呼吁永永远远因为耶稣的同在，再一次告诉我们要在我们当中再次把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我们来看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什么意思？好像你开灯，你要按一个按钮，它就全部都亮了。等于一个大厅，一个大的礼堂，当你一个按钮按下去，啪，全部的灯光都亮了，从舞台到出入口，全部都亮起来了。在整个黑乌漆抹黑的加利利海上，这个风暴，当耶稣一站立，斥责风，斥责海，就所有的风暴就都止住了。这不是一个魔术，这不是一个表演，这是在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跟门徒证明宣告一件事情，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是起初的创造，胜过所有的一切，甚至连大自然，连海风暴都在神的掌管跟主权之下。耶稣基督不仅是所有一切福音的起头，也是所有生命的源头，整个的创造是因着他，属于他，在他里面而得着所有一切的丰富。所以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向门徒来展现，让他们再一次看过他们从来以前没看过的，也让我们再一次看过，看见耶稣不仅是教导的这一个老师，是我们的救主，更重要的他是整个宇宙的主。所以在40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胆怯？你想一想看，耶稣看见的这一些门徒为什么胆怯？因为他们觉得能力有限，他们害怕，他们担心，待会真的是船要沉了，因为整个船呢都满了水。 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被很多的问题一件一件的压在我们的心头，我们开始就担心起来了。你如果有一两件事担心啊，虽然挥之不去还可以，我最近怎么越来越不顺呢？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这样子，如果一层一层一直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就快乐不起来。为什么？因为风暴越来越大，我们觉得危险，我们觉得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兴致去做别的事。风暴越压越大，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日子觉得厌烦，因为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日子，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日子。然而今天的福音是什么？今天的好消息是什么？你们要有信心。对谁有信心？对与我们同在的救主耶稣有信心，因为他跟我们同在一艘船上，在这艘生命的船上，他是真正的能够因着面对这巨浪，什么对我们来讲是海上的巨浪，将来有一天人都要面对审判，死亡的审判，死亡的风暴，有一天未来来临的。然而我们的安歇处在哪里？我们的信心仰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有一天老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人家担心吗？因为没有能力，连走的能力，生活自理的能力都没有，甚至我们连退休，要退休的日子要怎么过，好不好，积蓄够不够，到时候有没有人会来照顾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都开始担心起来，对不对？这些是远远胜过那海上的风暴，甚至最重要最残酷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最终的审判。圣经说死后人难免一死，死后都有审判。哇，那回想如果以一个公义圣洁的主看到我以前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我心里所讲的，心里所怀的这些心怀意念，这一些不属灵不圣洁，那能够这些都违背神心意的，那我的下场会如何？这样的审判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该怎么自处？今天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成为那平静风浪的主，到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过犯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和我家就必得救，因为所有一切的罪，一切的过犯，都因着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洗净了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凡相信他的人，在审判来临的时候，凡因着主耶稣受洗成为新的这一个新造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我们身上，烙印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将来审判风暴的来临，因为有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圣洁，是如同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看到我们，如同看到他独生爱子一样，我们因着他，我们也成为圣洁，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会落入到被害